大家好，今天是新闻瞎扯淡第二集。今天是2021年5月20号，今天的主题准备跟大家谈谈有关于加拿大对中国跟越南的沙发座椅，或者是任何有软包的坐垫、座椅之类的家具，施以这个反倾销税。那为什么我会注意到这条新闻呢？因为呢，这个本身因为我也是受害者。因为我本身也有在从这个中国进货柜，我有做这个进出口贸易。那这个月5月5号呢，加拿大政府就是法院公告了这个消息。那这个做法其实源于，应该是2020年底的12月，那其他省份的这个家具商呢，家具制造商在加拿大。他就去法院控告说，这个中国越南对加拿大这个沙发床的这个出口价格太低，导致他们在加拿大国内所制造的沙发没有竞争力。那要求法院对中国跟越南可以反倾销税，以保障他们的这个生存。那这个所课的反倾销税的税率呢是不同的。对中国是可以295%，对越南是可以100%，也就是呢，对越南而言呢，它原本成本100块钱的这个沙发床，它现在因为税金的关系，它要被课到两要课多课100块钱，也是原本成本100块，所以税金收100，光税跟这原来的东西的成本就200块，你还不计它的这个。海运费，尤其是这几个月、这一年的海运费也涨得夸张。那变成说，这一个沙发床或一个沙发从越南进，它的成本就至少比原来高了1倍多。那可想而知，这个沙发或沙发床从中国进来的话，它被扣于295%，基本上就300%了。那这基本上是原来的3倍以上的价格，这根本是这个是这条路就应该是断掉，不能做了。说其有信也说其不信呐、我有一个货柜，其实是本来应该在5月份要运过来的。那在运过来之前，5月5号之前呢，我应该是说，应该是我5月中还5月底才会出这个船。但是这个消息在5月5号，这个加拿大法院就正式公布了这个裁决，要执行这个法令。那我接受这个讯息呢，我就第一时间打电话去那个中国的供应商，问他讲说，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事情？该怎么应对？他们说他们也收到这个通知了。那不止我告诉，不止我打电话告诉他而已，他这个也是蛮大的代工厂，他整个加拿大电话就打爆他，就问他说，这个已经。准备要出货的货怎么办？有些人更惨，有些人货已经出了港口了，现在在海上漂，那也不知道，一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，到时候到加拿大这边会怎么样去课这个税？因为当初还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，我在想说，这个应该不会做这么绝吧？你今天的这个公告刚下来，你总是要缓冲期嘛，一般。我们的概念都是这样，在台湾，你公告一条法令，你不你你就比如说行政院核定一个新的这个法令，你总是要先公告，然后最后再告诉你说，比如说3个月、6个月后正式实行这个法令，并不是说我今天告诉你，明天就执行嘛，不是这样子，应该我们的经验是循序渐进，但加拿大这不是这么干，他法院判下来当天就执行了，然后我们前一个礼拜我们真的不确定哦，我们很多。就家具同业啊，就打电话去相关部门问啊，或是去报关行看有没有熟悉这方面的人去问。一开始都不确定，以为说真的有缓冲期，但事实上后来问倒是没有的。那没有就是会多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那个货柜啊，它5月5号上船了，5月5号之前就上船的这些同行哦，他们的货柜其实已经在港口在海上漂了。他进退两难啊，他过来，他就是注定赔钱。那 原本他该缴的税金，譬如说那条货船的货，假设是2万加币好了，那他缴这个12%的税，那这样就多少？2万乘以12%，就缴2400块加币的税金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2万块，你去乘以296%，这个税金你要缴59000块的加币，2400块跟59000块的税金的差别，你这条货物的本金才2万块，哦，他真的疯掉，他这个船，我那个其他的这些，我有同行，他跟我讲说，他也有这个货柜在海上哦，到时候过来都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收这个货，干脆就不要这个货了。有些你去想看，他如果他不止一个货柜，他2、3个货柜在海上漂，1个多月后来到加拿大之后，这是多少钱？10几万加币，光税金。你这么高成本的东西，你好，你税金付了，你把东西拿进来，你将来用什么价格卖掉？3倍、4倍的价格卖掉，谁买呢？那消费者也不傻啊，他干嘛去承受这个反倾销税的这个高价的这个沙发床了？他绝对不会的嘛，他就会去找本地产的或者是其他国家进来的嘛。那这批货你进来也赔钱，你不进来不知道加拿大会不会强制你接收，不知道。我在想，如果他公司实力不够厚啊，这几个货柜可能就，干脆不要了。那看海关怎么样，干脆公司倒闭就算了，哦，就申请倒闭，重新再来过。你这个莫名其妙，本来一个货柜可能2、3千块税金的这个东西，你磕到5万9、6万块去，这个发神经，然后。这是一件事，那我还有另外一个供应商，他才倒霉，他的货柜还不是在海上哦，他的货柜是5月5号那一天刚好在海关，然后海关他的报关长告诉他说，哎，你的货柜今天到了，你今天就必须把这个钱付了，要不然你的货柜就没有办法放行，那他也必须付了，哎，回头想起来，他为什么直接付了呢？代表说这个东西，它其实是它一定要吃下来的，它不可以，因为你订的时候就是有你公司的名称，你不可以就烂在那边，除非你说你公司倒闭吧。我在想，但我那个朋友他是个印度人哦，他最后没有放弃，他还是付了。但是他跟我讲说，他的事实如果是这个电动的这个沙发床，那这个电动的沙发床呢？不是电动的沙发啦，叫 recliner power recliner 的 sofa set。那这个东西呢，他跟我讲说，他是指货柜，他付了 $100,000 Canadian dollar。那 $100,000 多少？10万块，20块。$100,000 就是10万块加币，10万块加币换成汇率等于是230万台币。一个货柜，他光税金，他付掉230万台币。那我在猜啊，是指货柜里面可能就是，可能40套至50套沙发左右。他跟我讲说，他本来一组沙发的，他的批发成本是2000多块加币，那2000多块加币乘以汇率23，大概就台币46000一套。他说他现在要卖到3倍价格，哦，那四万六十三十，这14万6，这是可能14、15万，14、15万。台币一套，那本来4万的要卖15万，你想想看，如果是你，你会买吗？你现在市面上本来一个成本，比如说5万块东西，你要付到15万，划不来，哦，划不来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因为他的这个也是他我这个印度人朋友，他也是做这个家具批发做很多年的啦，他不可能为了一个货柜放弃他原来的生意吧？那另外一个人，他有2、3个货柜的，就很难讲了。他不见得有我这个印度人朋友的实力，而且3个货柜可能也撑不住，所以他真的有打算，他真的有打算把他这个 就直接公司收掉，不要了，看行不行？也许还不行呢，也许搞不好叫他政府说不行，这个货柜是以你的名字进口的，你必须依法就处理掉它，你必须拉走，你必须要付掉这个钱，要不然他这个税金会追到你公司，甚至追到你个人。我不知道是法令呢、啊，我知道应该有破产法吧？会不会追到个人？我不确定，反正这事情很头大。哦，对，那话说回来，那我的货柜怎么办呢？我不是也有货柜嘛？还好我是在我出货时间比较晚，是5月10几号才出货。所以怎么办？我打电话回去问这个供应商，我就问他说："那怎么办？"那还好了，长期合作供应商会想说："那没关系吧，就先放仓库吧。那先放仓库，先放一阵子哦。"那我听他口气是觉得这个事情呢是双方面的，因为加拿大对这个中国做这个反倾销税的这个经济制裁，那中国肯定也有相对应的手段，也会制衡回去。那当中国实施相应的手段制衡回去的时候，就看谁承受不住了。也许就可以针对这个反倾销税去做贸易谈判，也许还是苛啦，不要苛那么重，或者是也许就不苛了。那很难说，要让子弹飞一阵子，哦，然后不知道后续会怎么办，但是就暂时先放着了。那真的不行，运回台湾去卖。只能这样，OK。那这个话说回来，就是说，这加拿大也开始对中国有动作了哦。那我觉得这也不是说，我觉得这个加拿大哦，是对中国施以反倾销税，这不，你说是有某一个这个家具厂商去告，然后法院裁定之后而实行，好像是来自于这个因为这个人民生存的需求而执行的法令哦。但我觉得不尽然，我觉得这事情干那么多年了，这个家具这个制造厂，这个沙发制造厂做这么多年哦，我蛮清楚这个加拿大这个状况，他们这边本地的供应商的制造厂数量其实不多，蛮少的。那原本这些制造工厂，它根本不足以提供整个加拿大所有的这个沙发床的需求。那你把这个反倾销税实行下去，整个中国的货都不能进的，越南货也不能进的，那你只能逼迫这个我们原来的这个进口商去其他国家找。那我做这进出口贸易没那么多，做几年而已。我那个有一个印度朋友，他做比较久，他做15年以上。那我就会问他讲说："哎，你这个沙发床，你以后还做不做？"他跟我讲说，他就不做了。我说："为什么？你做了这么多年，你没有想说去其他的供应商去找，就是其他的国家去找供货来源吗？"哦，他就跟我讲，他的供货商呢，其实有70%是来自于中国，只有30%是来自于其他国家，像马来西亚、像这个越南，或者是部分来自于土耳其或其他东南亚国家。那他就跟我讲说，其实中国在这十几二十年之间呢，它的这个家具的这个产业哈，它其实发展得很不错，它的价格其实是最好的，然后它的品质也是最好的，性价比其实是最好的。那其他国家呢也有做，但是没那么多，所以选择性不多啦，那比较难去找到好的货这样子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："那你为什么不从印度找？印度是适宜人呢？"他跟我说，印度根本没有这个家具产业。我说，印度钱那个人这个人工也不是很贵啊，为什么没有人会去愿意发展这个家具产业呢？这个14亿人，而且人口也是有红利的。我知道印度的人的平均年龄，国家平均年龄好像人口的平均年龄是比较低的，应该印象中好像没有到30岁吧。我知道中国大陆是平均年龄好像37岁，今年刚发布的。那在有人口红利之下，这个印度怎么会没有这个东西呢？而且这又不是什么高科技，又不是什么半导体之类的，这只是做家具。他又说其实不是，它是源自于说这个印度人，他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制度问题。好，一个，那我说他就跟我讲说这个，因为吼，印度的这个中上层的这个种姓哦，他很愿意去付一些税或者是捐献给政府。 那让政府去拿这个钱呢，去发给这个中下阶层的人。那他中下阶层的人有一种状况，就是他很愿意去领这些政府补助，然后再加上打一点点的工，然后去过日子，然后就这样一天过一天。然后再加上他印度，我觉得啦，这是我个人觉得他印度人是比较有这个宗教生活、宗教信仰的。那宗教的，如果他重视这种东西，他其实他比较重视心灵层面，他不需要很，他越重视宗教，他代表他就越不需要物质，他就可以过下去。所以在政府给他一点点的喂养，再加上他一点点的打工，再加上他的这个宗教信仰，他很多的宗教阶层就愿意这样一天过一天。相较于叫他去工厂里面，这个朝九晚五的上八小时班，在那边做同一个动作，这样做一天的工，这样也许他可以领到多一点钱，他不愿意，所以导致了他很多的这种就业市场是，这种基础工业是没有产生的，因为这个人工的问题。他还跟我讲说，不止于此，连农业都如此。那印度的耕地有很多耕地，并不是印度人在耕，他居然是北非的肯亚的人过来这边租地来耕这些地。为什么？就一样的原因，他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的基础的这个工人农人，他连做都不愿意做，他只想领补助，然后去打零工过日子。所以他跟我讲说，印度的话，短期内根本不要想，他根本就没有人在做这个产业，所以他就直接决定把这个沙发产业停掉。那这个东西我就觉得，突然觉得跟这个上世纪的这个日本很像哦。你看哦，这上世纪的美国、也是带着其他国家，然后对这个日本进行这个贸易战哦。我记得是从80年代中开始打这个贸易战，打到90年代中，整整十年把日本的这个经济打下去。那这早期这个日本也是这个半导体强国，从60年代的时候，他就跟这个美国拿到了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知识产权的授权，然后就回到日本国内，然后把这个产权呢，就 share 给他下面的，这个日本三菱跟京都电器哦，就日本电器公司 NEC 跟美国取得授权，那整个日本就进入了这个半导体高速发展的阶段，整整20年，他把这个半导体发展成了世界第一。那第一个转折点就是1985年，日本在市占率方面就已经超越美国了，成了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。那个时候的DRAM哦，日本坐拥全球80%的市场，那日本就成了新的半导体龙头。但是美国不会让日本这么好过了。当你什么东西成为全球第一的时候，美国就准备要把你打下来了。那怎么打下来呢？其实，在1982年的时候。1982年的时候，日本呢就已经被美国开始攻击了。美国人可就用 FBI 假扮 IBM 的员工，故意把 IBM 公司的这个秘密设计资料，其中的部分发给了日本的这个高级工程师吼。那这个高级工程师就收到这个秘密资料就窃喜，然后就表示说你还有更多，我想换。那 FBI 就钓鱼成功了嘛，马上就把这个证据公之于众，就说日本企业窃取美国的技术。那这个日本的这个三菱啊、日立啊，就被美国的法律战整得元气大伤了。那被整得元气大伤就算了，那接下来他在1985年这广场协议是非常有名的嘛，这个金融，美国的金融对美元就进行干预嘛，然后强行制美元对日本这个汇率，直接好像跌到100多块，120、130嘛。然后不到几年的时间，从1985到1988年哦，美元对日元贬值，我印象中好像贬值50%左右。你这一贬值50%这个马上日本就开始陷入这个泡沫经济。然后陷入泡沫经济的同年。那美国人手段更贱了，直接301贸易条款，说这个日本呢，你这个要不正当竞争的关系，开始要对你进行制裁。301贸易就是贸易战的啦。在台湾之前也经历过，好像当年那个什么友达，好像也有人因为这个条款，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，也去美国坐了好几年的牢。 啊，那个名字叫陈炫斌呐、啊，哦，那应该我记得他好像也是坐完牢应该出来了，啊，这题外话。那话说回来，那接下来到1989年的时候呢，那日本跟美国就签订的那个著名的这个不平等条约，叫做《美日半导体保障协定》，那规定日本必须对半导体产业的知识产权专利进行开放。那与此同时的前两三年、三四年，1986年吧，那个工研院就聘请那个张忠谋回台湾创立了这个台积电，那刚好就是个时机。其实早几年1982年的时候，开始美国找日本麻烦的时候，其实在美的这个半导体产业，张忠谋这些人可能早就已经听到了这个风声了，所以台湾人也的工研院才会聘请他们回来，就是抓住了时机，然后成立了这个台积电。那从此之后呢，日本的半导体其实就走下坡了啦。从89年、91年、92年之后，就是夕阳余晖了。那95年应该是最后的余晖了。那一年的 NEC 跟 Toshiba 还是第一、第二，那之后就不在排行榜名单的。1999年是最后一丝火苗，那三菱电机跟日立还有其他一家，不知道忘了。其他一间三菱、日立、NEC 三家公司就展就做最后的低润整合，好、哦，那之后负隅顽抗了十几年之后也是没搞头，而必达最后我记得好像也宣布破产。那日本整个半导体从60年代开始发展到80年代末，发展了二三十年时间，最后在90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被美国用十年的时间击垮。那讲到这个，就是其实这个劳工跟美国现在在做一样的事情。美国开始进入贸易战，这个贸易战打几年了？我印象中应该也打了三四年有了，没有三四年也有两三年吧。那一样的东西啊，就针一开始就是一定是针对产业，最大的产业是什么？它不是针对华为吗？那华为只是一个大头而已，其实在针对其他的这个你比较不注意的产业。美国联合他的盟友私底下一步一步的在打击我，这次我就是刚好站到了这个打击圈当中。我只是一个做家具的，啊，我在做这个家具进出口，我就已经感觉到哦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厉害，弄下去这个大陆呢，你要销整个美洲的这个家具就行不通了。那早些年川普呢，他都是单干。那单干就是他自己弄而已、哦、但是这个拜登就不是这么干的。哇，这个拜登，你看到前四年我做的家具，我就没有听说过任何一项事情真正的对这个反倾销，对这个大陆反倾销。但今年在拜登上任的没半年吧，第一条就来了。那我觉得也不仅仅是加拿大和美国这样而已，我觉得这个拜登他应该会联系他所有能联系的力量，在欧洲应该有很多其他的他的盟国会跟他一起在做这个贸易制裁。好，那这个拜登这个组合拳应该是，我觉得这力量会远大于这个川普。那这中国后市就不是很看好，当然是不可能说就这样被打趴啦，就像日本也没有被打趴。但是呢，美国呢，他的目的也不是把你打趴，他就是把你部分打残，哦，把你的一条胳膊、一条腿卸掉，啊，对他来讲就够了。他卸掉了一条腿，他就可以保持继续领先三十年。当你再站起来之后，他再把你另外一条腿再踢掉，这就是美国的想法。那如何在这种战争里面趋吉避凶？这个就是大家要好好想一想的这个话题。好，那今天的新闻瞎扯淡就说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